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在其中的占比升至 2.88%， 位居全球第五，创下了 IMF 自2016年开始公布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创新高的原因是什么？作为全球第四大结算货币，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如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谈到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创下新高，刘志勤表示，
这个数据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点呢就是高兴，第二个呢感到审慎的、谨慎的、乐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高兴是说，因为从2016年以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特别是在 COFR， 也就是官方的储备货币当中的比重，一年都比一年高，形势一年比一年好。这个高兴的表明了中国经济呢在国际上的地位的逐步增强，同时中国在外贸力量方面的不断增强，中国的经济综合实力增强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另一点也是为什么审慎的乐观呢？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从16年到现在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们储备比重呢始终是在2到 2.8 之间的浮动，这没有特别大的提升，但是这是一个综合的各种国际因素所造成的。但是呢，如果说探讨为什么这段时间会有这么大的提升，特别是在第一季度提升，我觉得主要的意义是两点。第一点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泛滥，对各个国家呢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供应链的中断也造成了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发展方面出现的失衡。在这点上，中国表现普遍被认为是比较好的，中国最早的恢复生产，复工复产，特别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当中呢，中国虽然本身疫情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总的说供应链发展还是始终稳定的，这也是确保了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在国际货币竞争组织当中的它的基本地位不会变。这段时间为什么会提高的这么快呢？主要就是中国供应链完整和它的恢复是好于、早于、快于国际市场的预期。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稳定，也是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是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得到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说句实在话，所谓的储备货币它主要是看国家的实力，同时要看国家的主权信用，而在这点呢，中国的国家主权信用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加强，这也是中国人民币在最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进一步公布的材料当中能够得以提升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本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常备互换协议，将双方自2009年起建立的货币互换安排升级为常备互换安排，协议长期有效。在专家刘志勤看来，这无疑是给香港市场和香港市民以及国际投资者、金融市场吃下了定心丸。他说，
新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稳定了香港金融市场和香港的市场企业家。因为这次在纪念25周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典礼上，习近平主席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用的词和所说的这个安排是一致的，就是说是长期安排，也就是说中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政策是长期不会改变。 这是给香港和国际投资市场、金融市场吃了个定心丸。因为人们在讨论和纪念25周年的时候，人们很自然想到上半场已经结束，下半场的25周年。因为当初中国和有关国家签订的基本法是50年不变嘛，这个有关的内容。那这个政策很多人就担心未来的25年，甚至25年以后的政策会怎么样。那么这次习近平主席呢已经很明确讲了，就是长期不变，实际上你们就不用担心25年后的情况，25年后这个政策是好政策，永远不变。那就是说一国两制将会长期甚至是永久的在香港存在，它不会在25年以后把香港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它还能保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特色。这一点对于人民币和香港的人民币互换这个安排是至关重要的。港币和人民币之间的互换表明了是存在着两种经济制度和两种市场制度，这在法律上是得到了确认。那么现在进一步升级了，升格为长期不变，那么这实际上就是给香港市场和香港市民以及国际投资者、国际金融界一个定心丸，就是国际市场要放心，香港永远会保持市场经济体制不变。这是两个地方搞货币互换长期不变的一个根本宗旨和原因。
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占据全球市场份额前三位。据报道，去年人民币国际结算份额为 2.7%， 首次超过日元，跻身全球第四大结算货币。今年一月，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达到 3.2%， 创下历史新高。尽管从份额看，人民币与位居前三位的货币相比尚有差距，但有观点认为中国可能将在2028年至2030年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人民币或将跻身国际结算货币的前三名。对此，专家刘志勤分析指出，
从现在发展趋势来讲，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将取决于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中国的国际贸易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随着中国不断的加深改革和开放政策，使得中国跟国际上的贸易呢，是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以及从价值链上都得到了很多的提高。这就可以看出呢，为什么我们最近的国际结算当中的占比已经最高时能达到 3.2 这个比例。3.2 确实按照常规很多人都说这个不高啊，但是别忘记我们超过了日本和日元，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巨大的成功或一个巨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原来上个世纪80年代、70年代日元横行世界的时候已经不是同日而语，现在的人民币已经大的超过了日元，成为国际结算当中主要一个货币。这说明什么？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和日本的对外贸易相互比较的话，日本已经退居第五位，甚至更后面一点。而从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量来讲，也能看出来这种趋势，就是为什么日元会在国际结算当中进一步削弱甚至减少，这是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有决定性的关系。而28年或者30年中国经济能否超过美国，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来讲，应该是成个定局的，除非中间发生了不可抗力或者是不可预测的特殊事件，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上。除此之外，如果按照正常经济和正常贸易发展，中国在这个时间段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是我们要在另一方面特别注意，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不表明我们的国际结算的货币使用量会很快超过或者达到美元的水平，因为这里需要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交易过程。 这个交易过程最主要是因为美元，美国的贸易遍比全球，特别是它跟国家世界上其他先进经济体的贸易量是历史形成的，在过去的一二百年当中已经形成了它的固有格局。所以中国即使能够在经济总量上 GDP 上超过美国的话，也并不完全表明中国在商品和贸易的总量上会超过美国，取代美国成为其他重要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这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种变化。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特别是中国国际采购力、进出口贸易不断增生，这样可能会增加人民币的结算量。因为人民币的国际结算量的增加完全取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数量。如果中国的贸易在国际某些特殊压力和势力的控制下，贸易量缩小，出口量减少，就有可能会影响中国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当中的地位或者数量。但是我觉得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我认为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在很短1到2年内，他们也会逐步进一步分解，会进一步加强跟中国的合作。而在另外一点上，中国在未来的10年当中应该加强除了货物贸易以外，在服务贸易，还有特别是在 M&A， 也就是说国际并购市场上大量投入的话和资金的话，我想中国的贸易结算量会大幅度的提高。因为我们现在所计算的基本上还是普通的货物贸易结算量，货物贸易就是我们所日常所讲家电啊、机械啊、化工啊这些方面，这些量它不足以冲击世界前三名这种地位。我想扩大我们的这个贸易种类，特别是在国际并购、采购和技术采购方面，发挥中国人民币的威力和实力。那么我想我们人民币和前三名的这个货币，美元、英镑、欧元这三大货币之间的距离会进一步缩小。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发展不是为了取代谁，不是为了推翻谁，只是想让我们的人民币符合中国发展的本身的实质，而人民币的价值应该和中国的实力相匹配，这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做到的。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